今天学习第27则云门禅师的云门风。第27云门体露金风，垂世云问一答十，举一明三。见兔放鹰，因风吹火，不惜眉毛则且至，只如入虎穴时如何？是举看。问一答十，举一明三。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是他一问问题就知道他的这个问题，接着这个问题，就着这个问题，能一连串的把他的问题给解决了，这叫问一答十，举一明三。举一明三就是但比如说吧，这一个公案你透得过，那各个公案其实都没什么。如果有一个公案你透不过，你别以为别的公案你就明白。就像我们师兄在学佛法的过程中，他把佛法当成学问来学，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我这个道理明白了，但是我别的还有不明白的，或者说我这个道理是明白了，但是事儿上就不行，事儿上就弄不明白。那他一个明白了，别的没有明白，他就不是真明白。如果是真明白，一定是举一明三。这就是说，问一答十，举一明三。见兔子放鹰，这个说话就很通俗了。见兔子才放鹰，不见兔子不放鹰，见了兔子才放鹰，不见兔子不放鹰。因风吹火，因为有风了才有吹火。就像是还有一句也可以类似，就是比如说那个钟吧，钟你敲了它，它才响；你不敲它，它就不响。所以有了兔子就放鹰，有了风，所以那个火就明了。这个宗师为人啊，要落草啊，为了说什么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就是给发明了很多的词儿，除了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还有明心，还有见性，还有开悟，还有顿悟等等等等。圆隐老人还写了略论明心见性。其实这个地方上明心见性是可以论的吗？是有个心可明吗？有个性可见吗？但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个入手处，能够稍微尝一尝风光，然后以后往这个修行的路上走，所以不惜落草，描绘了这个好多，描绘了这个东西好多。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容得描绘的，这就叫做不惜眉毛。不惜眉毛，啰啰嗦嗦说了好多落草的话且至，还有的呢，明明是个坑，这个坑里头有老虎，它也往里跳啊，这就叫只入虎穴是如何？明明知道这个坑，坑里头有老虎，就是明明知道这是老虎的窝，还往那里头跑，哎，还有这样的吗？下面就举这个例子了，明明知道这个是个老虎的窝，还往里头跑，看哪个例子呢？下面这则公案，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云门云，体露金风。若向各里见得，始见云门为人处，其或未然，依旧只是指鹿为马，眼瞎耳聋，谁人到这境界？谁人到这境界？这个说的是，就是僧人问云门的，问了一句什么话呢？问了一句树叶树大树啊，这个树啊都凋了，这个树要死了，叶子都落了。这个时候如何？这是一副衰败的景象啊，这是一副衰败的景象啊。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是为什么要问个衰败的景象呢？为啥要问一个衰败的景象啊？这个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了。所以上面的垂世友说了，要赶入虎穴，这就是一个虎穴，这就是一个虎穴，是一个大坑。是什么大坑啊？明眼人才能挖得了的大坑。袁悟克勤在《碧岩录》里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我也经常跟大家说：若立一法，家兴国盛；一法不立，家破国破家亡，野老讴歌。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国也败了，家也败了，哎，省事了，啥心也不操了。所以呢，不立一法，国破家亡，也老讴歌。这个僧人问的这个树凋叶落，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境。所以这个僧人是明白人。一般的人问的是如何成就啊，如何能够正果呀，如何能够像佛一样好威风啊，天上地下呀，如何能够就是进步啊。如何今天师兄们问我的是如何上一个台阶啊，如何修行能够有效果呀，就是都是这样的问法，如何有定力啊，都是问的是这样的东西，就是要精进然后找一个这样的效果。这个僧人开口就问的是树叶都大树都凋了，叶子都落了，这个时候就是都败了，这个时候如何啊，这个时候如何。所以这个是问端，这个是问端。好，云门答的也有意思，云门答的是体露金风。诶，这个体显示出来什么呀？这个体显示出来什么？你说的是衰败，我看的是好一片金黄啊。你说有吗？它没有，所以叫做风。你说它没有吧？明明一片金黄，体露金风啊，好得很。我看到这则公案，我想到了另外一则，不过另外一则比这个简单，就是那个 人家问马祖，这个叶落日就是那个如何呀？马祖就说了，日面佛怎么着啊？夜面佛啊，日面佛，夜面佛。你看夜面佛是什么样啊？体露金风，好得很呐、啊。夜面佛，体露金风，我觉得这两个有点类似。我们往下看啊，袁悟克勤就评唱说，哎呀，这句话就是这个问和这个答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有汇入有误入的话，你就知道云门，哎，它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了。云门是个什么样子的？它就是叶落，就是树那个树雕叶落，它答的是什么呀？体露金风，哇，这个威风的很呢、啊、威风凛凛的很。人家看着衰败了，完了，他看着威风的很。人家看着马祖要走了，完了完了，我们不能依顾你了。马祖说：“佛啊，那是佛啊，大好的佛啊，那是夜面佛，嗯，日面佛，月面佛，那是月面佛，那是大好的佛呀。”人家说夜雕是如何，云门说是体露金风，这就是云门的这个味道，云门的这个味道。要是在这个地方不明白的话呢，那你就在这猜呀猜呀，就在这猜来猜去了。然后袁悟克勤接着说了：“且到云门，为父是答他的话，为父是和他惆怅。”若是答他的话，错认定盘星。若说是和他唱和，和这个问者唱和，且得没交涉，既不那么，毕竟做陌生。你若见得透，那僧鼻孔不消一捏，其祸未然，依旧打入骨盔里、鬼窟里去。大凡福数宗称，也需全身荷担，不惜眉毛向虎口里横伸，任他横拖倒拽。若不如此，争能为人？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什么意思？你既然竖了这个，你既然开了武馆，你就得让别人来踢场子。你不能开了个武馆只让人家来学，不让人家来踢场子，一定要有各种踢场子的。人家左踢右踢，横拖又那个竖拽什么什么的，你都能够这个武馆不败。哎，这样的人才能作为宗师。今天的这个问者就是一个踢场子的。大概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们从头看啊，就是说云门怎么答的呢？这个话啊，人家问的是这个叶落树雕叶落是如何，云门说是体露金风。你看云门的这个话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它是一个有疑的，如果它是一个有疑问的，我们就回答这个疑问，解决它的疑问，这是一种打法。还有一种打法呢，对方就是碰一碰来验一验你，那你就回答个这个给对方，就是把他怼回去，这是另外一种。那就是前面的呢就叫做回答他，后面的叫做与他惆怅。如果是回答他，他有个疑问，那你回答他，比如说他问如何是明心见性啊，你说露柱灯笼吃茶去，哎，对对，就是原来这就是就给他一个入处。如果说是有个东西可回答，真的有个东西可回答，那就错认定盘星了。他并不是云门，并不是说他有一个疑，云门拿这个话去答他，不是这样的。那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唱一和咯，问家也是个明白的来怼他，他也是个明白的给他怼回去，是这样一唱一和吗？如果说一唱一和更没交涉，这里压根就没有什么唱，没有什么和，没有什么明白，没有什么糊涂。那既然这样的话，他们两个的问答是怎么回事呢？哎呀，其实没有什么玄妙，这个地方你要是见得透没有啥东西，但是你要见不透你就在这研究啊，你就完了，就打入鬼窟里去了。打入鬼窟里去就是堕到那个响音里面去了，堕到是非分别里去了，那就不行了。然后袁悟克勤就感叹呢，说大凡福树宗称，福树宗称就是他得举住这个禅宗的这个大旗啊，他得举住这个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的大旗。他要是举这个，本来这个旗是不需要举的，但是他迫不得已坐在这儿了，坐在这个所谓的十方道场里了。他要是真的是来做这个事儿的，那他就怎么说呢，他得是金刚钻他才能揽瓷器活，他不是这个金刚钻他就不能揽这个瓷器活。怎么叫不是金刚钻啊？这个人问你能回答，那个人问你就答不了了，第三个人问你就接受不了了啊！这就属于是这不行，就是你得全身荷担，全身荷担不是说人家就是你答的东西只能让人家听，只能让人家信，只能让人家就是信受他，不是的。有一种他就是这么说吧，人家就是来探你的，人家看你怎么样，这是一种，看你是不是明眼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人家就是不服气，人家来踢馆子的，人家来踢馆子，你能不能把他踢出去？所以说，大凡福树宗盛，也需全身荷担，不惜眉毛，向虎口里横伸。我记得齐老师就说过一个，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佛教里头有哪种踢馆子的呀？齐老师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哎，那个哇，就是那个这个老师就是很有神通啊，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老师的神通很厉害呀，老师就是这个昨天晚上啊，就是那个我预感到老师就是会有对我有预感，对我有感应，有预感。然后就是我梦到老师对我有预感，老师就说那个就是我梦到了老师对我有预感啊，有感应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老师就回答，是呀是呀，我对你是有感应。说完了这个话呢，那个学生就说，胡扯，我骗你呢，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个梦，就把老师给套进去了。就是有一种学人，他就是过来来试探你的，来找茬的，来给你一个挖个坑，看你上当不上当。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师你给我什么怎么怎么样了，给我放光了什么什么的，给我加持了什么什么的。然后你还说呢，说今天我们会见一面啊什么的。老师说，是啊是啊，是有这么回事啊，我怎么怎么样了。然后他说，胡扯，我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个梦，就是类似这样的。所以说啊，这个你要是做个道场的，你要是为人宗师，你想把这个大旗竖下去啊，你就是要就是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人都有。第一个是不惜眉毛，不惜眉毛就是说的是人家学生问的很浅的问题，你就给他就着他的浅的答，能够暂时的解决他的问题，让他有个入处，暂时的安心，这就是不惜眉毛。还有一种的就是这个你明明知道这个问题答了就堕了，但是你还要回答，一答就堕，一答就落，一答就死了。像虎口里横生就是老虎的嘴巴，你往老虎的嘴巴，明明知道老虎的嘴巴，你还往上面去凑，哎，他偏要去凑，他偏要往那个老虎的嘴巴里头去凑。为什么要往老虎的嘴巴里头去凑？他不往老虎的嘴巴里头去凑，他怎么去就是把这个老虎给打败啊？或者说他不往老虎的嘴巴里头去凑，他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老虎啊？所以说你这个宗师啊，你还得有真本事，你不能光说的那种呢，就是位极学人啊什么什么的。真要有明眼人了，或者真要有不安好心的来试探了，你得左转右转能转得出来，能怼得过去啊。这就是不惜眉毛，像虎口里，任他那个人怎么折腾你，他横拖你，他倒拽你啊，都没事儿，你都能够在这儿还继续下去，这才是宗师，这才是宗师。若不如此，怎么能当宗师啊？怎么能当宗师？宗师就是挨了各种的试探，挨了各种的怼，他没事儿啊，这种的才行。若不如此，真得为人。我们在论坛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新中心的那个论坛呢，在乐器园里面是一个非常粗俗的论坛。旁边的论坛叫连海什么波州啊，叫什么什么的，我都忘了那个了。我最开始是在那个论坛，因为那个论坛一说话都是佛经云什么什么什么的，一开口都是那个云的。我们那时候论坛只有两个，然后我最开始是在那个，后来修了新中心，那时候觉得新中心论坛可乱可粗俗，后来修了新中心就到了新中心的论坛。新中心的论坛为什么会觉得乱和粗俗呢？因为这些人呢、啊、骂起来是真骂，然后呢也毫不避讳，说话很粗俗。另外一个呢，骂这个东西不会就是刻意的去，哎呀，说你这样说的口气太难听啊，你这个不慈悲啊，不会这样的。他那里头有的人就真骂，有的人是那种粗俗的狂禅，有的人呢就是他说话就是不是特别好听的，但是他有理的，这两类的都存下来了。所以当时乐趣园上的新中心的论坛上很乱，那个论坛上很乱。然后我们呢就护持这个齐老师，齐老师并不需要我们护持，但是我们呢就看着那些 PK 齐老师的，我们就很生气。我们天天在上头跟他们怼，分好几派，一派是就是反对齐老师关照的，还有一派是就是说那个徐老好，齐老师的不对的。但是他们当时主要打击的并不是说的拿一个人品的问题来攻击齐老师，他们主要攻击的就是说齐老师讲的关照跟元音老人的关照不一样，跟徐老的关照不一样，就拿着这个事儿大说特说。他一说我们就打，我们天天在上头打。然后有的时候有的人他说的就是过分，我们就绕山，齐老师都坚决不让山。齐老师就是说他诽谤元音老人不行，他只要不进行人身攻击，说我的没事儿，都是一直是这样。所以那上面就是，我就想到了我们的这个风格，这个风格就是这样。你什么样的人都会碰到的，啥样的人都会碰到的。有的人他就是故意来找茬的，来找茬的你要能够就是给他弄得过去才行，要不然你的旗子早倒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宗师，那就不是真正的宗师。真正的宗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朋友来了有酒肉，然后敌人来了有猎枪。所以说这个挺有意思的。大凡扶树宗称，也许不惜眉毛，像虎口里横生，任他横拖倒拽，若不如此，真能为人。这个僧呢，治个问端也不妨显。你这是说的是这一段话，说的是为人宗师，为人宗师就是说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是说这个。 并今天碰到的这个树凋叶落是如何？这个问题就是一看就是找茬的，一看就是这个人是个明白人，是个明白人。然后接着往下看下一段啊，这僧这个问端也不妨险峻。如果以寻常事看他，只四个管闲事的僧，若去那僧门下，去命脉里去时，不妨有妙处。且道树凋叶落是什么人境界？十八问中，此谓之辩主问，也谓之借势问。云门不疑一丝毫，只向他道体露清风，答得甚妙，也不敢辜负他问头。盖为他问处有眼，答处也端地。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若是知音的，举着便知落处。你若向云门语脉里讨，便错了也。只是云门句中多爱惹人情结，若做情结会，未免丧我儿孙。这个里面呢，说了一个十八问。我查了一下，这个十八问五灯会员里面没有，应该是这个在分阳集里面我查到了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哎呀，这种组织啊，就是来问问题的，你那个临济祖师分过几类来问问题的，一个是宾，一个是主，就是来的人一个是明白的，一个是糊涂的，这是临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四宾主嘛，宾看宾，宾看主，这个主看主啊，宾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还有一个主看宾啊，主看宾，他一共有四个，就是学人呢是分两类的，一类是明白的，一类是糊涂的。那个老师也分两类的，一类是明白的，一类是糊涂的。那个明白人来问，哎，他就是来试探你，看看你到底怎么样啊，看你来怎么样啊。就像是我们如果是问，你要见到新密的老师，你就问如何是关照。我告诉你，有一种老师肯定是瞎眼的，如果他说的是内不随境转外不随景迁，他如果答关照只能答到这儿，那这个老师就是一个瞎眼的。所以就是他是分几种问，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些宗师啊，他天天的坐到这儿，就是碰到各种各样的人问，所以呢就是临济那里分的是四宾主，然后呢临济下面还有一个分阳善招，他就把这个问问题的分成了十八问。我刚找到的资料，然后我给大家大概的看一看吧。其实也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些宗师他坐在这没事干，他把学人的这些问题归成了十八类。这个就是方便说怎么能够哎呀分享这个屏幕，我看共享，哎，这个比较字儿比较小，大概的就是在分阳集里面，分阳善招把学人的问题分成了十八问：请意问、成解问、辩察问、投机问、偏僻问、心行问、探拔问、质问、顾问，这个不会问，情单问、背试问、实问、假问、莫问、明问、审问、征问，一共分成了十八类。简单来说，还是就是有的是找茬的，有的不是找茬的，有的是有疑问的，等等等等。这里头应该有一个借事问吧，看看哪个是情意问、成解问、投机问、偏僻问、探拔问。我觉得这个更像是明问，明一事后更像他问，这是这一种的。还有一种的是这个背事问，就是假借一个故事或者假借一个事情的一般的事情而问宗称，这叫背事问。大概就是跟袁悟克勤说的那个借事问是一个意思，就是借着一个世间的一个事而问，他不问什么是明心见性，他借着世间的一个什么现象啊，树凋叶落，他借着这样的一个现象而问，其实他问的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为什么是树凋叶落呢？刚才说了，不利一法，国破家亡，野老讴歌，就到这个地方是一法不利的。还有一个就是树凋叶落的一个景象是什么景象呢？你看那个牛头法融见四祖，牛头法融没有见四祖之前，百鸟衔花，因为他持戒持得非常的好，他有一个新持戒，在那用这个劲儿，持戒持得用了很大的力，然后戒行持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个问完了这个四祖以后，他心头的那个东西，那个堵着那个东西，用劲儿往上推的那个东西卸了，没了，然后戒相这个东西也不是那种的戒相了，所以说牛头见四祖之前百鸟衔花，牛头见了四祖完了寂寞了，没有人来搭理他了，百鸟也不给他衔花了，好惨啊。这个是就是所以说开悟的这个是可以用这种叶凋树落来问的，他是借着这个树凋叶落这个事儿来问开悟，来问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应该是属于这个十八问里面的背事问啊，背事问。你看这里面有吗？就是说的是有这个有不明白的，然后有明白的，然后更故意向他问的，还有的呢就是责难他的，发难他的。 还有的是一个假设，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近似他而愚弄的问啊，这是种种种种的问，还有一个就是看看他见解怎么样啊，还有一个是虽然开悟但是心里不稳啊，嗯，还有的就是说的是想要让师父来验验自己这个证的怎么样啊，然后想要还有一个想要印证啊，想要印证一下，然后还有的是很难解的，看你这个解的怎么样，等等等等。来一个踢一个，那不是的，人家来的如果是明眼的，那就这么说吧，就两个都是就是两个好手对阵杀敌，那是很有意思的事啊，为什么要来一个踢一个呢？人家来找茬就要踢一个，来找茬的也分两种，他是明眼的还是不明眼的，如果是明眼的，那就两个就是正好是一个好手相交，下面的人就是在就是观棋吧，就是看看他们好手对决吧，那就叫两彩一赛呀、啊。两彩一赛就是两个都是赌博的好手，你就在这看着吧，你看着老有意思了，老好玩了，那挺好的呀。为什么要就一来这种找事的就要踢出去啊？如果是一个这个找事的是一个不明眼的，也许借着这个找事不打不相识，他就哎在这个地方上就容易有个气入呢。有的找事的就是他以为自己行了，实际上他不行，这种的也有，这种的也。然后他跟禅师有一方又有一番交锋，他就服了禅师了，这也行啊。所以不怕他踢馆子的，这才是禅师真正的那个好的好手的禅师。不能人家一来看着人家吃个踢馆子就把人家弄走。万一人家是明眼的踢馆子的呢？就是不明眼的踢馆子的，那太好了，就是来收拾他吧，就缺这种收拾呢。你直接收拾学人吧，学人还受不了。他既然是来踢馆子的，你往狠里收拾他。如果他是个根器的，他要是觉得自己错了，他反倒还能学。嗯，这是说的是刚才说的十八问，然后我们把这一段再翻译翻译啊。圆悟克勤就回刚第一段说的是云门这个人，就是说的是一个宗师，不怕别人来踢场踢馆子。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僧人这个问的了，僧人的这个问呢是就是一般人不大容易回答的，就是比较陡峭的。你要是一般来看，这个僧人在这说什么呢？好像是个管个闲事的，管闲事的，就是好像说，哎呀，云门宗啊，你是不是快要凋零了？你要不行了。所以说从寻常事他问一个树凋叶落干什么呀，树凋叶落关他的什么事儿？云门宗凋落关他什么事儿？乃至于佛法凋落又关他什么事儿呢？所以看起来是个管闲事的僧。但是呢，如果你是有眼的人，若去那僧门下，就是你要是有眼的人，你一看，诶，这个问题就好玩了。为什么呢？树凋叶落是什么样的人的境界啊？是什么人的境界？刚才说了，牛头不见四祖，百鸟衔花。牛头见了四祖怎么样啊？百鸟不衔花了，这就是树凋叶落，好惨呐、啊，好惨呐、啊，好惨的这个境界。那个香严禅师也说过嘛，去年贫犹有立锥之地，今年贫就是我穷啊，穷啊，我去年穷的嘛，我的脚还能沾着点地儿，我今年穷的呀，脚都沾不了地儿了，连立地儿的地儿都没有了。我以前吧还有个房子，我去年穷的我就房子啥的都没了，就能立一个锥尖儿。我今年穷的连锥尖能立锥尖的地儿都没了，哇，我穷的好惨好惨呐、啊！诶，树凋叶落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景。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这种的就是按照汾阳善昭禅师的十八问里面，就是这个是明显的是一个明眼人，他就是来看看你怎么回答，就是来看看你怎么回答。辩主就是看这个做场子的做道场的这个主人看他怎么样的，就是说学人要看看，学人不是来向你讨教的，学人是要看看你这个老师是明眼的还是不明眼的，就是这样的。就我们的有一种的很相近于辩主问，我们对我们来说最相近于辩主问的就这么说吧，我见过的最相近于辩主问的是什么呢？但是你还不能够把它完全的当成主，就是有一种问题，就是你修了心中心千座有什么体悟啊，有什么收获呀，这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几乎有一个人他就问一下，有一个人他就问一下，你刚开始很戒备，觉得这人肯定是挖坑，后来发现这人反正是他来了他就得这么问，来了就得这么问，拿他没办法。其实这个问就相当于给挖坑，给挖坑。但是他这个也树凋叶落，就是他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问你修了心中心千座为什么没有体会啊，就相当于这种，你修了心中心千座怎么还这样啊？你修了心中心千座为什么没有收获呀？就相当于这个问了。那一般人不会这么问，一般人都是问你修了心中心千座有什么收获，他不会问你修了心中心千座怎么没收获啦。所以这个叫辩主问，也叫做借事问，就是借着这个树凋叶落来问他什么是 什么是这个正法眼藏啊？就是戒他。云门的回答一点也没有偏离究竟，一点也没有偏离究竟。云门说：“哎，这个体在呢，你别看树凋了，你别看叶落呢，这个体它在，而且这个体好精彩呀！这个体现在什么精彩呀？体露金风，体露金树凋叶落本来是很糟糕的，他说哇，一片金黄啊。”一片金黄，体露金风，好得很，好得很。这个体啊，这个体正在哪儿露着呢？不是说的就没了，这个体就显不出来了，没有。这个体正在哪儿显露？正在衰落的这个地方显露呢。正在这个叶凋，正在这个叶落，正在这个地方正好显露出来的这个体，而且这个体显露的太精彩了，比那个没凋还要显露的精彩。体露金风，这个意境答得非常的漂亮，这个意境答得非常的漂亮。前面那个树凋叶落差得要死，后面答的体露金风，这个意境很好，就像是人家说，哎呀，马大师要走了咋样啊？马大师说月面佛，但是月面佛的境界没有这个有那种诗意的境界吧？没有这个有诗意的境界。树都凋了，叶都落了，怎么样啊？你看着那个，我看着树凋叶落，这个体正好在这里全体体现了，这个佛性正好在这全体体现了，体现在哪儿？体现在一片金黄，就这一片金黄，你还捞不着它，哎，体露金风。所以这个圆悟克勤赞这个云门答得甚妙，而且呢，就他这个问头来说，答得一点都没错。就他这个问头来说，怎么答得一点都没错呀？你雕啊不雕啊，依法不立啊什么的时候，挨着吗？依法不立，正好在依法不立这儿显现，你正好在这个地方显现，正好不需要立什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从世间的语脉那儿答的也很好啊，你看世间的这个逻辑，树凋了那不就是黄金吗？他既顺了世间的，也在出世间的这个意思上答的也分毫不差。哎，所以说就是那个圆悟克勤就赞这个云门答的很妙啊，就是对于他的问头一点也没有辜负。所以啊，这个问呢，如何是就是树凋叶落时如何，体露金风，问的人是个有眼的，答的也特别的好玩。这是圆悟克勤的赞，然后圆悟克勤话锋一转就说了：“你们呐，以为这个问题一定要问出个什么？比如说，哎，老师，我这个手印儿结着，今天结成了第四印，我就忘了我结成了第二印。你告诉我是对是错？”他老师说：“你这个是对是错？哦，原来是这样。你总觉得你要回答一个，你要问一个问题，然后让老师给你一个实在的这个东西的，在于。”可操作的层面上呢是这样，但是在究竟心地上，在真正的佛法的心地这儿，你那个问题就不是个问题，你别指望从老师那儿得个答案去解决你这个问题，你总觉得在老师那儿得个答案能解决你的问题，你这个问题通顺了，就你这种思路，你将来可以做佛界的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你可以作为一个讲师，你可以作为一个做主，你可以把这个事儿说得明白，你把楞严经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你就是不是一个开悟的人，不是一个开悟的人就意味着你是一个有烦恼的人，你不是一个没有烦恼的人，那多可怜呀。所以说你知道，要知道修行的路子，修行的路子就是不是说的你问了一个问题，老师给了你一个答案，你抱着这个答案，哎呀就没事了，并不是这样，是你的问题问的有过错，你的问题是个妄想，老师的那个回答也是迫不得已的，就着你的那个妄想给回你一个答案，他这个答案是为了断你这个妄想，有的时候就照着你的心思答了一句，你暂时安心了，你这个问题就抛开了就行了，但是你老是抱着这个答案，抱着你明白了什么东西，那你就惨了，你知不知道你的问题都是妄想啊？所以古人说，你这个事儿要想开悟，你就别指望着你问一个什么东西，人家回答你一个什么东西，你那个问题是有问题的，要想开悟就不要将问来问，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你别以为你这儿有个问题问了，老师给你一回答，哎呦开悟了，不是这样的，老师回答是让你歇下这个问题的妄想，是这样的，所以叫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这个就回到了这个僧人问的是叶凋树凋叶落，然后呢就是这个问题啊，不是说的是你要问一下然后老师回答你了，这样的一个一问一答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大家一看，哎，你要是不从这个角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一看，他们两个就很有意思了。树凋叶落的时候怎么样？树凋叶落的时候一片金黄啊，树凋叶落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这个时候的话，那佛性在哪里啊？佛性就在这个什么都没有处。所以呢，若是知音的就一看，哎，这有意思，就看这个问也问的有意思，答也答的有意思， 还有呢，我们总是觉得云门的答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样的意思，就像我刚才分析的这些意思都不相关，什么世间法的切合，出世间法的丝丝相扣，这些都不相关。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上抱着这个，那也不相关。那你要是抱着这个，下一个公案保证你透不过去。你这个公案就算在这能够哄你哄得开心一点，你觉得你明白了一点，我敢保证下个公案你还是不明白。所以若像云门雨麦离桃就错了。云门的这个话呀，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说的字儿特别的少。云门这老家伙吧，惜字如金。他一惜字如金，大家就是想在那儿猜，这就是云门剧中多喜欢惹，多爱惹人情节。就是他惜字如金，大家就在那儿猜，这老和尚肯定是别有用意。如果是你就这么瞎猜呀、啊，完了完了，佛法就这样让你给灭了。我就想到老师最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老师说我不知道倒还没有关系。我们要被逼疯的就是每一次各种的人对老师这个我不知道的解释。有的人说老师这是故意的，让你回去体验。有的人说的老师说我不知道是刺激你，让你好好去学。有的人说的你这个问题啊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老师就说我不知道，等等等等的。他对于老师的我不知道，给每一次在老师答疑之后，他都在后面给他总结，就这个总结快要把我们逼疯了。他一定要把这个他觉得老师的我不知道不符合他的逻辑，他一定按照他的逻辑给他圆回来，他才放心。他可笑。所以呢，云门剧中多爱惹人情节，可别做情节会，若做情节会，就是如果你在这分析，你在这理解它，然后呢，你想这个东西一定有一个逻辑，有一个什么通顺，你把它给通了，把它这个公案给弄通了，给解释了，给看懂了，你要是这么理解，你就灭了佛法。若做情节会，未免丧我儿孙。这一段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僧人问得好，云门答得有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那么再看第三段，云门爱那么骑贼马趁贼，不见僧问如何是非思量处。云门云实情难测，这僧问树雕叶落是如何。云门云这个体露金风，剧中不妨打断药尖，打断药尖不通繁盛，须会他举一明三，举三明一。尔若向他三句中求，则脑后拔剑。他一句中须句三句，涵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自然恰好。云门三句中且道用哪句接人是便看。这一段说的就是云门了，就是又回过头来借着这个僧人的问来送云门，来送云门。云门的手段是什么手段呢？贼人啊，贼人骑着马过来了，来抢你了。这个云门呢，把贼人的马拿到了自己的手上，然后骑着贼人的马又回追过去去赶贼人，就去抓贼去了。云门就是爱这么骑着贼马趁贼，就是借着就这么说吧，就我们类似于现在武侠小说里的那种借力打力一样，就那种我们看的那种什么什么太极啊，什么马那个马什么说的那个年轻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叫什么话来着，这个年轻人没有礼貌啊什么什么，就那一类的那种借力打力的那一种的武功高手的才有这种借力打力。你这个人特别的猛的过来了，然后他借着这个猛劲儿给你推回去。那个贼人呢，他借着这个东西来了，他就着贼人的这个东西把贼人给赶出去了。就是年轻人不懂武德的那个那种弄得神神叨叨的，我就想到了那个年轻人不懂武德。这个说的云门就是爱这样骑贼马趁贼。就是骑着贼的马去追那个，去回追那个贼人。举个例子啊，人家僧人就问了，什么是非思量处啊？非思量处，云门就回答了，你识啊，你去识认识他，你去用情解去分析他，你这样是你是测不到的。如何是非思量处？云门就说了，实情难测。如何是非思量处？就是什么是非思量处啊？你思量你是思量不到的，诶，你不是想要那个不思量的吗？你想要这个不思量，我就着你这个思量，我告诉你，你这个思量是思量不到的，你也别问了。你要是说如何是非思量处，你这就是还是一种思量，我就着你说吧，你想要跳出这个思量问那个非思量如何，实际上你问这个非思量如何，这是另外一种思量，所以我就就着你这个思量，你不是怕思量吗？我就就着你这个怕思量，我就告诉你，年轻人呐，你这个思量是思量不到的，人家思量是思量出来一个东西，你呢是想思量出来一个不思量的时候会怎么样，你这么想思量出来一个不思量的时候是怎么样，你是永远思量不到的。所以他是借着这个贼马去赶那个贼，
你不是想就着这个问那个不是思量的地方吗？我就就着你这个思量不思量的这个来回答你。你这么思量这个不思量的地方，你是永远思量不到的。
这个问答听懂了没有？刚才说的有点绕，这就叫做借力打力嘛，骑贼马赶贼。所以这个僧人问的时候，他问这个树凋叶落时如何？树凋叶落，那不是叶子落吗？叶子落，叶子是啥？叶子那就是什么时候落？叶子变黄了落嘛。所以体露金风回答的还是一个东西，还是骑贼马，但是他回答的就迥然不同了，迥然不同了。体露金风，你说的是什么都没有了，我说的是大好，大好海印放光。所以呢，就是云门，然后那个圆悟克勤还说了，云门的风格是什么？云门的风格就是这一句话呢，截断你，这一段话呢，就是噎死你，这就叫做打断要紧，不同凡生。你在这个地方上就没有你在思维，没有你在辩驳，没有你在就是动脑子去想啊，去抓一个什么东西的余地了。这一句话就像是就是乾坤已定，定海神针往海里已经插住了，你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想的了。就是所以叫打断要紧，不同凡生。须会他举一明三，举三明一，这个说的是云门三句啊，云门三句，云门说的是一句中要有三个三句，哪三句呢？这个说的这一句话要能够涵盖乾坤，涵盖乾坤，随波逐浪和截断众流。涵盖乾坤就是究竟的和这个不究竟的，最高的那个和最低的那个全都给包括进去了，囊括进去了，这一切全都给囊括进去，这就叫做涵盖乾坤。随波逐浪就是他有一个问家，他有一个问家，你把他的疑问也解决了。他有他的疑问，他想要他想要一个答案。你这一说呢，也把他的问题给解决了。你就着他的疑问，也把他的问题给解决了，也回答了。这就叫做随波逐浪。随波逐浪就是他有问，你就着这个问，你也回答了。这就叫做随波逐浪。随波逐浪，截断众流就是让你就是截死你，让你没有什么可说，没有什么可想。截断众流去。一句里面就需要有这三句，一句里面需要有这三句。比如说我们哎呀，不过这个说起来就没啥太大的意思了。体露金风这四个字里头就是明显的涵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都有了，明显的。这个地方要是分析起来可以分析，但是一分析我觉得就没意思了。你要是愿意咂摸你就咂摸吧，反正他就有这种威风凛凛的在，他说的这四个字里头就含有这一二三四，就含有这十二个层，十二个字的层面的意思，就含有这三句的层面的意思。哎呀，岂止啊！你要是真的就这么说吧，你要是真的这个地方上能够透得过，你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吃饭动用，你就是在厕所里拉个屎，你都含有这三句儿。这三句儿并没有什么奥妙，所以我们也不在这分析了啊。如果向他三句中求，则脑后拔剑。什么叫做脑后拔剑呢？脑后拔剑就是说的你再往后面，这事儿都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你才想起来去研究它，研究它，那早就晚了，那早就晚了。这就是句中不凡把断要紧，不同凡生。须会他举一明三，举三明一。你若向他三句中求，则脑后拔剑。他一句中需要句三句，涵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一句里头有这三句。圆悟克勤那个临济禅师也说过，有的人呢，他总觉得有众生可以度，有法可以弘，有人可以接，有事业可以推广。临济就说了，你要是想做这样的事儿，也不是不行啊，你可以做，但是你这个你要能够就是回答得了，回答得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回答学生的问题，学生问了之后，你回答一个句子，你这个一个句子里头要含有三玄。就像是云门说的，你这个一句里头回答要有三句，这个然后临济又紧接着，这一句里头含有三玄还不行，这每一玄里头还有三要，也就是这样的话，你一句里头得有三玄九要，你回答一句话，这里头得有三玄九要，你能不能吧？你能不能答学生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意义非常的深广，非常的广阔，什么什么都包括了，有三玄有九要，你能不能？你要是不能，那你就别去开口去接人，你接什么人？你接人是害人。那些人他是有为的，他就想，哎，这一句中果然有三玄，这三玄里头果然有三要。他这样一想，他就在那算，他就算不过来了，算不过来了。他不知道，就是你那不回答的，你就像那不回答的那个，你就在那静默的那个里头，照样含有三玄九要。别说九要了，多少个要都含在那里了。 圆悟克勤颂，这个圆悟克勤不是雪窦重显的颂，雪窦重显他是云门下的，他是云门下的，云门是他师爷，他是云门下的，所以他的公案里面呢，他送的拈骨里面云门宗的就比较多。关于这一则公案，雪窦重显是这么送的：问既有宗，答亦幽同，三句可辨一足辽空，大野兮凉飒，凉飙飒飒，长天兮疏雨蒙蒙，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静依熊耳一丛丛。这个诗吧意境挺好的，但是呢我觉得解释起来就不好玩。这个最后说的少林久坐未归客，就是说的是达摩面壁九年，一个人都没有碰见他，硬生生的在那坐了九年。静依熊耳一丛，熊耳就是嵩山啊，就是嵩山，就是他就在那嵩山在那，他依的是谁啊，依的不是师，依的也不是徒弟，他就跟那个嵩山，他两个相陪，那嵩山上的树一株一株的树，就那个树在陪着他，他在陪着树，就他俩作伴。这个问既有宗，答亦幽同，就是三句可辨一足辽空。这个说的就是这个问的人啊是有眼的，问的人是有眼的，答的也非常的漂亮，答的比那个就是一点都不失那个风范，一点都不失风范，问的精彩，答的漂亮。然后呢这一答里头体露就军风，这里头啊就是涵盖乾坤句，这个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全都有，哪个你都可以变得清清楚楚，要说起来这个门道都可以说得出来。就体露军风里面，体露军风这四个字里头既有涵盖乾坤的味道，又有随波逐浪的味道。你回答了，你不是问了吗？你问了我也给你回答了，我回答的我可没有亏待你啊，我可没有对不起你啊，我给你回答了，你懂不懂是你的事儿，但是我是确实给你解答了，我没有瞒你啊。这就随波逐浪，还有一个是截断乾坤，你噎死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截断乾坤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到这儿就巨款结案了。这叫三句可辩，三句可辩说的刚才不是说云门里头一句句这三句吗？但是一足辽空是啥意思啊？一足辽空也是云门说的，人家不是说有三关吗？出关、重关、牢关。云门就说过一足破三关，我这一箭射出去嗖三关全都破了。为什么呀？那是你心里头自己给自己的阻碍呀，哪有什么三关呢？所以这个一箭过去八的三关全都没了，这叫一箭辽空。一箭破了三关吗？一箭破什么三关呢？一箭它就是在空里头穿行了一下而已。所以说问的人是有眼的，答的也非常的漂亮。这个回答里头既有这个回答里头云门三句都有了，但是实际上呢你要是仔细的辨别，明眼人辨别，这都什么呀？这都不消一捏，这都没有什么的，这没有什么玄妙，说什么三句啊？你别拿这个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来瞒学人的眼睛，你别拿这个玄妙来吓学人，哪有这些玩意儿啊？哪有什么乾坤涵盖呀、啊？哪有什么随波逐浪啊？哪有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那个截断众流？哪有什么众流截断呢？你何必呢？何必呢？所以说，你说到重的时候可以说涵盖乾坤，说到空的时候，这些全都是干始觉。所以说一蹴辽空，你别被这些手段瞒住喽，你别被他的这个架势给吓住喽，这都没有事儿，这都没有什么，这都没有什么。问既没有问头，答也没有一个答头。这答的就相当于答了个空气，答了个寂寞，就是这没什么的，没什么的，这就叫做一蹴辽空。就是你真的是明眼的，你就知道了，这些东西全都是没有的，全都是虚幻的，全都是一个方便的假的手段而已。你别被他吓住，这就叫做一蹴辽空。问既有宗，答亦幽同，三句可辨，一足辽空。后面说的就是意境了，大家在那他大野兮凉飙飒飒，长天兮疏雨蒙蒙，大家可以想啊，旷野里面凉风兮兮，然后呢那个长天之下小雨蒙蒙，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在这种的非常非常凋零的，然后满眼全是凋零，满眼全是静悄悄，然后他就想到，哎，达摩那当时的时候面壁九年呢、啊、面壁九年就是树陪着他，他陪着树。其实啊这个都是就是很有什么呀，很有体露金风的味道啊。这个时候佛法何曾断灭啊，这个时候是最精彩的时候，佛法从来没有断灭，佛法就在这个时候最精彩。你如果这个时候能够透得过去了，别的还有什么呀？
就是在一物不将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佛法。恭喜你一物不将来，恭喜你国破了，恭喜你家亡了，那个时候才是佛法。不是我们现在打了多少座进步了，打了多少座有收获了，我打了多少座我那个有定力了，我这是不后悔啊，打了千座就是好啊，你们赶快打呀，不是这种味道啊。你要是打了200座了，300座了，400座了，你还是这个味道，那你咋明心见性啊？哎呀，现在的就是这样的，现在的尤其是这样的，我跟你说，现在的这一段的尤其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学人吧，他就是要讨一个实在的东西，我跟你说，你就是怎么着你都不能让他满意，他要讨这个实在的东西，他就是要讨个实在的东西，好歹呢你修心中心他能够就是心情舒畅点，烦恼稍微少一点，焦虑减轻一点，就这个东西让他捏实了，天天到外头宣扬这个东西，然后还要你逼着夸他，还要逼着你夸他是进步了，他就是他自己要一个实在的东西，然后他还要到老师那儿也要一个实在的东西，然后纵观现在的不是说新中心的，就是说法的那些人也都是，你要一个胶盆子往头上扣，我就给你一个胶盆子给你扣上啊，好啊好啊，有进步了有进步了，哎呀你是一个修行人啊，不错不错，你这个修得好啊，你修得好啊，继续努力吧，嗯，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努力，更进一步，我们要得大成就，我们要那个证佛果得大成就啊，然后我们这个要发大愿，发大菩提心啊，然后要就是宏伟的，天天的想着自己的愿想什么的，就这一类的东西，就是你要这个宏伟的东西，他也给你一个宏伟的东西，他把这个东西说得很有为，非常的有为，说的这个有为吧，还说的可好听，可宏大，可让人感动。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要不然他就往玄妙里面去说，说的可玄妙，说的可那个，让人听了之后可开心，全都是好词儿，全都是好词儿，什么光明啊，就是这一类的词儿。他不知道那个一片黑暗，那个时候是最精彩的时候。那当时龙潭重信就是让德山开悟，就是把蜡烛吹灭了，德山才开悟的。他不知道一片黑暗，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海印放光，那个时候见黑啊，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所以古人道，成言须慧宗，勿自立规矩，古人言不虚设，所以道，大凡问个事儿，也须识些好，识些子好恶，若不识，尊卑去就，不识近处，信口乱道有什么利迹？凡出言吐气，须是如前如假，有钩有锁，须是相续不断，使得这僧问处有宗旨，云门答处亦然。云门寻常以三句接人，此是吉则也。这个云门以三句，云门寻常以三句接人心放着。他前面说了一个道道，说了一个什么道道呢？就说了一个禅宗的这个问答。禅宗的这个问答呀，你也要注意，不是那么瞎回答的，你随便的胡说八道就行啦，不是那样的。你这个成言要会宗，不是自立规矩，不是说的是你就是自己信口胡说，那就表示开悟了，那就表示你在接人了，不是那样的。答有答的规矩，问有问的规矩，所以呢你问的他有问的规矩，如果是不分什么尊卑怎么样的，上来就那个什么的，上来就在那儿瞎问胡乱问的，然后有还回答的就在那信口开河的回答的，那就完了，那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天上地下的问的也信口胡问，答的也开口胡说，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它是丝丝相扣的，这种的回答就类似于古人举的例子，就相当于这个涵盖相投。我们现在新中心的很多的自以为开悟的，他回答就很有这个特点，就什么呢？胡说八道，你都简直是没法说他，就他跟那个问题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没有一丝一毫的，他信口在那胡说八道，他也不会听你的，你也没法跟他说。其实是应该涵盖相投。你比如说像这个里面，人家说的是树凋叶落，他回答的就是体露金风，你看回答的就是，所以说出言吐气，他就是他得有钩有锁，他两个得有联系啊，他得就是这个语脉，他没有脱出这个语脉，他没有脱出，他虽然没有脱出这个语脉，他也没有上他的套。所以啊，这句话啊，怎么说呢？这句话就是你知道禅宗不是这些宗师回答呀，不是在那瞎胡回答的，跟你似的信口开河随便说的，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这就行了。至于具体有什么道，你问了就该答你，但是他不等于没有道。现在我们师兄们就是说的回答起来，那个就是不信你问一个问题到那企业微信去问一下，那回答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回答你只能无语。所以这就叫做虚是如钩，就是如前如假，有钩有锁，虚是相续不断，使得这个僧人呢，问的是他是一个明眼的， 云门答的也很好，这叫云门，这僧问出有宗旨。云门就是这个人呢，他是有主心骨的，这就叫做问出有宗旨。云门答处也亦然。然后圆悟克勤就赞呢，说云门呢经常以三句接人，三句接人，云门三句嘛，云门三句，云门三句接人，就这一个回答，他认为是最典型的代表。圆悟克勤是认为，就是提卢金峰这个回答是最典型的用三句来接人的一个代表。这就是送的什么呀，送的这个答即有宗，问即有宗，答亦有同。然后下一个呢，就是雪窦送这个公案和送大龙公案相类，三句可辨，一句中句三句，若辨得则透出三句外，一足辽空，足乃见足也，射得太远，须是急着眼看使得。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下一个了，就是云门啊，这三句啊，就是问计有宗，答亦有同，三句可辨。这里头啊，提漏军风明明就是，这是很典型的，这三句都有的。但是这三句这个地方也是不消一捏，这就叫做一足辽空，也辽空。说是有这么多手段，其实这些手段都没啥，都没啥。你要是个明眼人啊，一下子就看穿了，这就叫做一足辽空。一足辽空这个，他说有一个，他这一段说了，雪窦还有一个送大龙的公案，我这个没有找到哪个是送大龙的公案。总而言之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云门的这个体露金风里面这个三句啊，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你虽然能够说得出来这体露金风为什么是能够有含有这三句，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三句也是方便啊，若辨得则透出三句外，还是要透出三句来，不能是在这三句这儿就死在这三句这儿了，就是着着这三句的道道了。其实这个三句是无句，你得透到三句外，若辨得则透出三句外，这就是一足辽空了。这个足啊，就是箭的头，就是你开弓射箭，这个箭头一下子就穿过去了，把这个三句都给穿过去了。其实这三句是没东西，就像是一箭飞过去，一下子就飞跃到天空中一样，就是这个意思。箭，这个足就是箭头。但是呢，这个箭发出去了是很急的，你还没来得及看，它就已经射到空中了。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不加思索的，就能够不上这个三句的当。这就叫做，一箭一足辽空，足乃箭足也，射得太远，须是急着眼看使得。人家提三句，你别就心里头咯噔了，哎呦，这三句是咋回事啊？这我不会这三句，我没开悟哦。我这个三句是什么？我懂了啊，懂了，我就是开悟了。你可要小心，人家跟你说这三句是说的是作家的方便手段。你什么时候就是要利落，别上这个当，别上这个当，也不能够在情解意识里头落在这里头，以为佛法是情解意识，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绝对不是情解意识，当然它可以用情解意识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比如说在这个里头就可以给你分析出来，一句里头含有三句，就可以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它毕竟不在情解里，所以啊，要注意，就是要注意，别上它的当，须是急着眼看使得。若也见得分明，可以一句之下展开展大千杀戒，到此送了，雪窦有余才，所以展开送到大野兮，凉飙飒飒，长天兮，疏雨蒙蒙，且道是心是静是玄是妙。你看看这圆悟克勤这个人真坏呀，还在勾人上当呢。这到底说的是心呢，还是说的境界啊？这到底说的是玄呢，还是妙？还在勾人上当呢。这个碧岩录这个东西就是让人家看了心里痒痒啊。古人道法法不隐藏，古今常显露。他问树雕叶落是如何，云门道体露金风，雪窦亦只做一镜。如今眼前风拂拂的，现在的风不是东南风就是西北风，直须便那么会使得。而若更作禅道会，便没交涉。这就是说的是这一段，这个圆悟克勤啊，我看也是不安好心。这一段是解释这个雪窦说的大野兮，凉飙飒飒，这个长天兮，疏雨蒙蒙。然后雪窦就说了，圆悟克勤就说了，你要注意啊，云门那个三句啊，云门那个三句也是不可得的。哎，你可别上当，别上当。人家一说你就能够立得稳才行。如果你能够立得稳，你就知道，哎，这有好玩的，这里头有很多好玩的道道了。这就叫若也见得分明，可以一句之下开展大千杀戒，这是有好玩的道道。什么道道啊？大野兮，就是这种的旷野里面凉风嗖嗖，然后长天之下细雨蒙蒙。你看看他说的这个是心态，是这种心态，还是说的是境界，是这种境界，是玄呀，是妙啊？ 然后圆悟克勤又说了，哎呀，就说这种，就是这种的这种的，可不是那种多漂亮多漂亮的地方，就是这个。还有一句话呢，古人曾经说过，法，这个佛法这个事从来没有隐藏过，不管是古还是今，一直在显露啊，一直在显露，一直在显露，显露在哪儿了？显露在凉风飒飒，显露在疏雨蒙蒙啊，当然是显露在这儿了。所以啊，树凋叶落时如何？树凋叶落时就显露在这个全满眼黄金了，就显露在这儿了。然后这个雪窦也说了一首词，就类似于体露金风啊，就是这就是风啊，这就是风啊，是什么风啊？就是有风吹着呢，反正就是风喽，不是东南风就是西北风。你以为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他说的是，哎，这个东西是说佛性，佛性你见得了它？风明明的吹过了你的脸，过从你脸上刮过，好凉啊！但是你却捞不着它，这是说佛性呢？你要是这么理解呀，那你就一点都没交涉了。那他不是说佛性呢，是说啥的呀？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大野溪凉飙飒飒，长天溪细雨疏雨蒙蒙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不是说佛性，是说什么呢？说他是说佛性就该挨30棒，说他说的不是佛性也要挨30棒。接着往下看吧。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定一雄耳一丛丛。达摩未归西天时，九年面壁静悄悄的，且道是树凋叶落，且道是体露金风，若向这里进，古今繁盛，乾坤大地打成一片，方见雪窦，云门雪窦，迪迪为人处，静依雄耳一丛丛。雄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山也千丛万丛，后山也千丛万丛，住人像什么处见？还见雪窦为人处吗？也是林归叶尾。你要是见了雪窦为人处，你见了他，那你也露馅了。你要是见到他的什么踪迹了，那你的踪迹也被看到了。你要是没有眼，你怎么能够看到他的痕迹呢？你看到了他的痕迹，就把你的眼显露出来了，也露馅了。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这两句就是送的是少林久坐未归客，静依雄耳一丛丛。然后达摩呢，他在传法东渡的时候，在梁武帝那个地方上不弃，他就到了就是嵩山少林上面的那个地方结了一个庵，在那个地方九年面壁，就在那儿等了九年。如果我们等一天可以，等两天可以，等一年也可以吧，等了九年好吧。我就想到了那个谁，尾山灵佑当时在那个山上不是也是好惨啊，在那个山上好惨，然后他就准备下山了，碰见老虎了嘛，说老虎你要是吃了我，你要是我要没有缘就吃了我算了，我要是有缘那你就放过我，还回去接着等，就是在这等啊等，九年面壁静悄悄的，就是不遇知音啊，就是不遇知音啊。达摩是他师父嘱咐他的呀，你要东土啊，你要东渡到东土来啊，这边有大成迹象啊，有大成的根气啊，这个为人醇厚啊，你得过来啊，这个震旦有大成气象啊。结果他过来了，一见到梁武帝，哎妈呀，问他的全是什么功德呀，哈，就是问的这些东西。然后他回答的呢，还没惹梁武帝高兴，梁武帝这个一甩手走了，然后他就在那等啊等啊。你说他多惨呢，他师父教给他的，让他来这儿，这个震旦有大成气象，你得过来，你过来了，哎呀，这个地方就红开了。结果他在这儿咋了，在这儿第一碰到了皇帝，然后呢大家打了一个不愉快的照面，然后他就去少林那个地方上，就在那儿一直弄了九年，一直弄了九年，多惨啊，这咋弘扬的佛法呀？你看我们传心中心，你要让他传，他呼隆呼隆都能给你忽悠一批人来学心中心，你看这个达摩就是不行啊，九年面壁静悄悄的。你说这个时候是属于很糟糕的树凋叶落呢，还是属于诶大好的体露金风呢？我就想到了所谓的法缘，这个时候是有法缘的还是没有法缘的，这个时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如果在这里头去了，尽古今繁盛，乾坤大地打成一片，方见雪窦，云门雪窦，迪迪为人处，这个东西啊从来都是不论形式的，不论兴衰的，不论人数的，没有这些的，哪有什么佛法的兴和衰啊，哪有什么人多人少，不论这些，都是不论这些的。如果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透得过去，你就知道云门雪窦，迪迪为人处了。不是说要造一个兴旺啊，不是一个有为啊。 这是这一个静一熊耳一丛丛，熊耳就是西京嵩山少林寺前山也是，哎呀，好多的树啊，后山也是好多好多的树啊。所以呢，你往哪儿望去也都是树，嗯，看你们还能望到什么呢？你们往哪儿处望啊？除了树就是树，然后还是树，然后你们往什么地方看呢？就是这个地方哪有什么，佛在哪儿啊？法在哪儿啊？僧在哪儿啊？哪儿是海印放光处啊？哪是那个与众不同处啊？哪是你有收获处啊？哪是你的进步处啊？哪是你的上台阶处啊？哪是你的定力体现之处啊？还见学度为人吗？也是临归业尾。所以说大家，他最后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大家通过这个诵看出来学度没有？如果你看出来学度有什么落的，那你也落了。这个地方你能见吗？你要想说你有什么见到了什么道道，你说学度这个人不行，他这个地方落了，那个地方落了，那你也落了。但是他又问你了，你又能怎么答呢？哎呀，不好答呀。这则公案就完了，大家能听明白吗？这个闭言录大家听着能对机吗？我都担心。反正这则公案挺好玩的，不能多做解释，多做解释就不好玩了。这则公案好玩的就是第一，树凋叶落时如何，然后云门就答体露金风，就好玩，就好玩在这儿。我们学佛的呀，玩就玩这个东西，就玩寂寞，在寂寞里头啊，可好玩可好玩了，玩起来可有意思的很。怎么个好玩法啊，张师兄，你说说，在没有一个东西好玩的，就在这个地方，干巴巴这个地方好玩的很，玩的花样无穷尽。你看都树凋叶落了，这个云门说的在云门这儿是体露金风，这还没完。然后呢，这个雪豆还送出来了一大冲，滴里咣啷的，老师也漏了。我漏什么了呀？就你不漏，张师兄，就你不漏啊，你一点也没有漏。漏的都是我，你没有漏，你没有落。对，你呸，你是明白了呸还是不明白了呸啊？还是什么都不管了的呸啊？呸也要呸出个道道来啊。还要仔细漏杨伟红，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唱，然后看一下那个云门。云门我记得曾经介绍过几次，然后我今天大概搜集了，没有仔细看，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哦对了，还有这里面的这个问话，还有这个谁，这则公案说完了以后再看袁悟克勤的评唱啊，袁悟克勤的评唱。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云门云，体露金风。树凋叶落时如何？是什么时节？家破人亡，人亡家破，我的天呀。树凋叶落时如何？这个是说什么事儿呢？这个是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什么时候的事儿是树凋叶落呀？什么时候的事儿是树凋叶落？那不是成佛了，做祖了，那个应该是百鸟来朝，千足来贺，叮叮咣叮叮咣的，大家来庆祝国王登基，那不是最兴盛的时候吗？哎，那个树凋叶落是什么时候啊？是啥事儿啊？啥时节啊？什么时节？什么时候是树凋叶落的时候啊？然后后面说的是啊，家破人亡了，人亡，家破人亡还不够，这个袁悟克勤还补了一句，人亡家破，完了完了。人亡就是指的是心这一块啊，心死了，然后心对的那个境呢，那就属于家破了。我们都说归家归家，你人也死了，然后你的家也没了，哇，好惨啊，往哪儿归啊？这可咋办呢？这个时候就恰好了，要是到这个时候就该恭喜你了，就怕你的家不破，就怕你的人不亡。云门云，体露金风，你总想在佛法这里讨个什么，你说你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办？你越修越离谱了，那属于云门云体露金风，撑天主地，撑天主地不就是说的那个涵盖乾坤句吗？斩钉截铁，截断众流句。完了完了，不要做这么分析了，我都上了这个云门三句的道了。撑天主地，斩钉截铁，赤落落，净洒洒，平步清霄。这个袁悟克勤呢，这个地方的评唱倒是只说了好话，没说了坏话。体露金风也是败阙，这几句都是好话。撑天主，这个大家都能看懂，我觉得都不用说什么。撑天主地，斩钉截铁，赤裸裸，净洒洒，平步清霄，就是袁悟克勤对于这个体露金风也是非常欣赏的。那他们全都是败阙，我这是最败阙的。问计有宗，答亦有同，三句可辨，一足辽空。身辨来风，见不虚发。身辨来风，见不虚发。身辨来风就是赞叹这个雪豆啊，他问叶树凋叶落是如何？这个雪豆一看，这个人呢、啊、是有主心骨的，有定盘星的，有眼的，就是雪豆能看出来，所以叫身辨来风，知道你来者何人，知道你来了是来干嘛的，就是这一个见不虚发。这个是 赞叹这个问的人呢，这个人呢问的就是一箭呢，我看你接不接得住了，我这就是扎心的箭来了，扎你的箭来了，这个问的就是问的是非常到位的，非常到位的，箭不虚发。答以忧同，其有两般啊，如中带扣，功不浪失。这个袁悟克勤啊还是很赞叹这一则的，看样子其有两般。诶，这个能有什么呢，就是问的不错，答的也很好。袁悟克勤说的压根也没有过两般呢，就像是明眼人跟明眼人还有两般的明眼人吗？就像是临济跟那个维养还有一个临济跟维养吗？就像是西方极乐世界跟东方琉璃这个净琉璃佛国的那个药师琉璃的那个世界还有两般吗？怎么会有两般啊？岂有两般？如中带扣，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你不问，你不知道这个作家如何，你就去撞他嘛，你就去撞他，你越往狠了去撞，他发的那个声音越巨大呀。就是这个作家就是这样的，作家宗师就是这样的。你平时看不出来，他平常人一个小破老头往那儿一坐，你去一问他，那答的惊天动地，这就叫做如中带扣。这就是说他这个云门的这个正量很好，正量很好，功不浪失。哎呀，我这么说话。呸呸呸，如中带扣，功不浪失，就是果然呢、啊，这个问啊，问得好，这个答才能把这个答给他给启发出来，这么好的一个回答，这就叫做功不浪失，就是这个问题啊，就等于是一个衬托，有了这么好的一个问题的衬托，哎，这个答才能答得出来，才衬托出来答得精彩，就是幸亏有这个问题的启发，才有这么精彩的回答，这就叫做功不浪失。就是从这个问家里头大家才知道这个回答的人怎么样。现在大家看老师的问答，其实好多都是他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上来看热闹，看看有没有好玩的回答的，就是这样的嘛。他又偶尔碰见一个问题好的，那就有大热闹可看了。要是都没有好问题，那你在这一个问答里头，你在这听着老遭罪了，我的天哪。三句可辩，一足辽空。上中下如今是第几句，且向三句外见的使得，别上三句的当，说什么三句啊，现在是第几句，别上三句的当，要向三句外使得，正因为没有三句，所以他一句里头才能含三句。一足辽空，众过也，这个念足啊还是念这个是足就是塞塞的意思，如果也念足也行吧，住着磕着见过新罗。一足辽空，这一箭，这如果你有三句可辩，这一句啊就把这三句给射穿了，这就叫中。你要是真有三句可辩，你就被这箭给射中了，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一箭辽空，他辽了个什么呀？哪有东西可辽啊？这箭啊算是错发了。还有一个就是磕着碰着，一箭辽空，磕着碰着见过新罗。这个应该是类似于阻塞，就是就应该是碰着吧，就是碍着了，一箭辽空，这一箭过去根本都没有三句，那你这一箭，你既然没有三句，你哪来的一箭呢？你哪来的这一箭呢？所以啊，你这可是一个大碍呢，你别以为你这没东西，我可看出来你有了一个没东西在，一箭，你还有个一箭在呢，你以为真没有东西啦？话说回来，又一转弯，见过新罗。你说的这个已经晚了，见过新罗就是早都已经过了。大野溪这个梁彪飒飒，普天匝地，还觉得古毛卓树吗？放行去也。长天溪，疏雨蒙蒙，风浩浩，水漫漫，头上漫漫，脚下漫漫。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雪窦啊，他送了这样一个意境啊，就是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特别特别荒凉，什么人都没有的，特别的旷野，啥人都没有的，然后只有那个冷风飘飘的，然后袁悟克勤还嫌这个意境不够，还说呢，漫天漫地啥人都见不着，只有凉风，吓不吓死你啊？吓不吓死你啊？还觉得你的毛汗毛竖起来没有啊？放行去也，就是哎。你这个地方你就还没有研究完的，你就开始说风景啦，你就放过去啦。长天溪，疏雨蒙蒙，你快看那个景啊，看什么景啊？大旷野下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凉风习习，然后广阔的天地下只有那个雨在，小雨在，细雨在一直下呀下呀下，你快看快看，这个风一直在吹，雨一直在下， 然后圆悟克勤就说啊，就是风啊，一直风一直在刮，然后水呢都慢呐、啊、慢呐、啊、慢呐、啊，全都是水了，全都是水了。你头上也是水，你脚下也是水，你就在坑里头呢，这全都是水啊，全都是，这全都是佛性啊，你知道不？你都已经被佛性给淹死了，你知道不？你还在这找佛性呢，你还在这找呢，你还要另外找个什么呀？你不用抬头，头上都是；你不用踢脚，脚下都是。你还在找什么呀？你还在找啥？你都被淹死了，你还在找水？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更有不羁六汉带泪杀人。黄河头上泻浆下来，净衣熊耳一丛丛，开眼也着，合眼也着。鬼窟里做合计，眼聋耳眼瞎耳聋，谁到这境界？不免打舌耳扳齿。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然后呢这个雪窦送完了这个之后呢，就想到了达摩当时九年面壁没有找到人，他就在那九年面壁，然后呢圆悟克勤就说了，哎呀你这个雪窦啊，本来云门在这就够丢人的了，你从云门又带累到了我们的祖师达摩，你说说你这个有一个你就说出来的云门已经够丢我们的人了，你又把达摩给带累出来了，你达摩跟这个云门的这同一个境界，这两个全都是落到了很就是很不堪的位置啊，很不堪的位置啊，就是你看云门的这个事儿都够多事了，你还不嫌他多事，你还把达摩都给带累出来了，更有不省事的汉，然后呢都拖累死人了，把我们祖师也给带进来了，更联想到祖师了，你这扑下来呀，黄河头上泻浆下来，没有一个干净的了。全都是落草的呀，全都是虎口里的人呐、啊，全都是落草的，不新眉毛的人，全都是洗不清的了。黄河头上泻浆过来，就是谁也洗不清的了。不光是云门洗不清了，连我们的祖师西天第二十八祖东土初祖达摩、啊、都洗不清了。完了，那我们满天下的这些宗师没一个洗得清的了，全都是黄河水里头的那泥上加泥的那些了，全都是浑上加浑的，没有一个清净的不染的了。大家全都是落草的了，带累了祖师啊，从云门这儿一数到了上头的达摩了，就黄河没一个人干净了，全都已经是这种不羁六汉了。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净衣熊耳一丛丛。净衣熊耳，他虽然是在那儿没有接到人呢、啊、但是陪他的还是有东西的，有啥呀？有那个树啊，一棵一棵的树啊。所以说开眼这个树啊，你就是开眼也能看见，闭上眼睛也能碰着。但是呢这个地方你就是有个树可见，哎，你是要想在这捞磨个什么？捞磨个有佛性可见吗？你可别在这捞磨呀，你可别在这捞磨，你可别捞一个金风啊，你可别企图去在这个树凋叶落的时候在这企图捞一个金风啊，那就麻烦了，那就叫鬼窟里做活计了，你别企图捞这个东西了。眼瞎耳聋，眼瞎耳聋就是他说的是就是开就是能看到这些东西啊，能看到这不都是吗？你要是都是，那就是你眼瞎了。可别着这个是佛性啊，那个是佛性，可别着在这儿。你要着在这儿，你就是眼瞎的，就是耳聋的。然后后面再一转，这个树凋叶落，这个时候才是大好的体露金风。谁能到这个境界呢？谁能到这个境界呢？等你想要开口说呀，你开口说啊，你的大牙都被打掉了，你的大牙都掉了。谁到这境界不免打舌耳扳齿，你就是你说了，你就是你就说了就落草落得太厉害了。谁到这境界，要是真有一个可到，那可你可就棒他了。真有一个谁到了这种利落的境界，你要这么说你可就棒他了。所以你敢说吗？你敢说我就敢打掉你的牙齿，看你敢不敢说。这个人有正量，那个人开悟了，那个人多彻，这个祖师值得学习。你要这么说就是你就带累的太厉害了，把你还不如把你的牙齿打掉呢。哎，这么解释不好玩了，谁到这境界不免打舌耳扳齿，没啥可解释的。这个公案就完了，这个公案你看看这个一片衰败啊，树凋叶落啊，就是树凋叶落这个事儿，你看看树凋叶落这个事儿，云门高兴了，体露金风啊，然后那个雪窦也高兴了，雪窦也高兴了，哎呀这个这个什么呀，这个事儿是这个净衣从耳，净衣熊耳一丛丛啊，哎呀这个答问亦有宗，答也一样啊，都很精彩啊，这个云门答得好，这个云门答的这个树凋叶落是如何，云门答得可好，然后雪窦也很高兴， 然后那个圆悟克勤再踩了一棒子，大家都在这个树雕叶落这儿没完没了的在这生事儿，这就是这则公案了、啊。都是黄河里起不清的，洗不清的一堆人在这儿找事儿，就送什么呢？送这个树雕叶落这一群人呢、啊？圆悟克勤、雪窦重显还是云门，就在这儿盼着大家什么时候家破人亡，什么时候人亡家破呢？就在这儿巴巴的等呢、啊。你一家破人亡，人家就放鞭炮庆祝，可惜呢你就不家破人亡，人家就在这巴巴等着呢，你要是树雕叶落人家都要高兴死了，可惜你就是一个劲儿的在长，一个劲儿的在升，那你有什么？一个劲儿的在进步，一个劲儿的在有定力，一个劲儿的越修越来越好，那怎么办呢？百字树问体露金风是啥意思啊？老师说就是树雕叶落的意思，好吧，老师的回答可好玩儿。哦，知道了，也可以这样说。僧问云门，树雕叶落是如何？哦，化为尘。哎呀，罢了，老师非要解释一下，那只是随波逐浪，还有涵盖乾坤、真光发露之意。我的天呀，涵盖乾坤，这个云门本身没有说这个三句是什么，云门只是说我有三句话啊，云门只是说我有三句话，云门只是说我有三句话告诉你们，一句是涵盖乾坤，一句是截断众流，一句是随波逐浪。如果你知道就是我这个话就是有这三方面的意思，那你还可以来参学。如果你辨不出来，那你就是一个瞎子，你就参学还没到参学的份上呢。然后佛果呢是云门的弟子，佛果就加了一句说，其实云门它并不是三句，云门那个一句里头就含有三句，就是这个是佛果禅师说的。一句该三句的不会，一个公案提三个问题吧，一句该三句就是一句里头就有三句。不惜眉毛是且至，不惜眉毛只如入虎穴，不惜眉毛和入虎穴。善财呢就说云门三句和临济的三玄三药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师说宗旨是一样的，各宗的宗风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永寿童子就是宋可秋说的云门天子临济将军，就是云门天子啊，云门宗红旗闪烁，这个临济宗电光石火。云门天子就是云门，就是特别的有贵气，特别的有那个贵气，他天子往那一坐就是震平了天下，他能够震得住，就是云门天子就是特别有富贵气，能够震得住，特别有威风。临济将军呢就是他的杀气很重，叫云门天子临济将军，就是他杀伐果断，这就是临济将军。云门天子就是他往这一坐特别能镇得住天下太平啊，就是云门天子临济将军。还有一个就是云门这个人有个八卦，云门就是跟皇帝啊就是关系不错。我记得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师父好像是灵树如敏，就见了他说你还认识我吗？云门说不记得了。然后他说糟糕了，我们两个是师兄弟啊，就很久了，我们两个同是师兄弟，可惜你呢你时事为王，所以你就现在你没有这种好记忆力，你忘了我们两个就一直是同参在一块的，可惜啊你有十个事，有十事都做了那个王，做了那个皇帝啊，所以说你现在记忆力不行了，你那个皇帝不是纵情声色天天的就是在那个人间里头在那弄，哎，你的记忆力不行了，你忘了。所以云门他跟就是这个就是非常的有那种天子的作风，而且呢他也跟就是云门宗跟皇帝的关系，就是跟历代皇帝的关系也不错。云门宗在盛的时候京城里面全是云门宗的寺院，就是在洛阳全都是云门宗的寺院，但是后来呢就衰败，也衰败得快，就是云门天子。但是我觉得下面的齐老师说的这个云门宗红旗闪烁，临济宗电光石火，这个更好玩。云门宗红旗闪烁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城墙头上插了一把红旗，哎，大家全都看见了，这就是这个红旗插的特别的有威望，然后一下子你全都能看见，全都能镇住，这就是云门宗红旗闪烁。但是临济宗是什么样啊？电光石火，就是那个特别的就是有机，特别的有那个有俊俏，有机锋，反应特别的快，然后呢一眨眼之间就是该杀的就杀了，该活的就活了，这就叫临济宗电光石火。临济宗还有一个形容叫做忤逆闻雷，就是逆子啊轰隆轰隆的一声那个特别响的一个雷下来，那个逆子啊就会被雷劈死啊，所以临济宗就相当于那个雷劈死那个逆子一样，忤逆闻雷，那个逆子一听到雷声就吓死了。临济宗就是这样的风格，霹雳手段吧，霹雳手段就是临济。 我更喜欢临济，云门宗也很好，红旗闪烁，提领宗纲，电光石火，把断江洋当阳，说的倒是好，不过大家别在意啊，你要是听不懂就算了，要不然呢你就光在那儿看这些东西，我看的可难受，不懂他们在说啥，你们在说啥呢，看的可难受。还有一个，这个永寿童子说齐老师是断碑横古路，齐老师确实这个地方我很认同，就是断碑横古路。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就齐老师他回答个什么吧，就是这么说吧，民心见性了以后是什么样啊，齐老师就大喝一声，民心见性没有以后了，一下子给你噎死了，这就叫做断碑横古路。就是这条路本来自古就有，但是有一个很就是那个石碑断了，把这个路横上了，那个石碑很沉的，你把它拿不走的，你到这个地方谁也过不去了，就一个断碑，就是它很非常沉重在这儿，谁也过不去了，就断碑横古路，就一句话噎死你，你再也没有什么问头了，你也思考不出来了，你开悟了以后怎么样啊，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啥了，开悟没有以后，就这回答完了，其实这属于是落草，但是这一回答你就一下子噎死你。芷虹说的是云门的句子雍容大度，这个体露清风这个确实是挺好的，还有不世间的真富贵气，称为天子非常形象，临济纵横秦纵自在，沙活双举，威风凛凛，气吞寰宇，飞张飞宏观宇，难以预期勇也。好吧好吧，脑后拔剑就是贼过后沾弓，没有什么了。下一次我们再介绍一下云门以前就有介绍了，最近的这几则公案我们都直接的说了，这则公案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树雕叶落是如何，体露金风就这一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然后下一次我们把云门介绍一下，云门的周边八卦介绍一下，体露金风就是去妄显真，哎呦我的天呀，好吧，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啊，体露金风他完全不用说体露金风啊，杨伟红他可以说这么说吧，体露金黄不好吗，体露金黄这不是比体露金风好吗，好吧是什么意思啊，我想到了一句话叫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不是很好吗，还有一个去妄显真，真是什么样子啊，我问你什么是真啊，真是什么样子啊，你说说，既然你知道体露金风是去妄显真，那你就一定知道显出来的真是什么样子，要不然你就别在这废话，你既然说了，你现在就等于是下不了马了，我现在倒要问你一句，你既然知道体露金风是去妄显真的，那你告诉我显了一个什么真呀，你别被我说的这种的很凶的口气给吓住了，呸，你呸了我，你呸到我脸上，我把唾沫给你抹掉，你这个唾沫是唾沫，我问你显了一个什么真，这个时候你就不呸啦，你那个呸呀，你的真是也没有力量啊，哎呀你好好修吧，多少做了你可咋办呢，好好珍重吧师兄们，还家风国圣呢，一个个家风国圣呢，咋办呢，